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同敬拜侍奉他，也可以一同聆听他自己向我们讲话。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可以一同的敬拜侍奉他，也都可以聆听他的话语。
今天我讲到有一点点的道具，
我今天讲到有点的道具。
我手上拿的是一张100块的加元，
我手上拎着的是100元的加元，
右手是一张100块钱的加元，
在右手是100元，
左手大家如果看得清楚的话是2个2.5毛钱的硬币，
左手呢就是2.5毛钱的硬币。
我想问大家的是，我的左手的钱多还是我的右手的钱多？
我想问大家，是左手的钱多还是右手的多？
右手的钱多，是不是？真的是右手的钱多吗？
是不是真的右手的多呢？
我想告诉你的是不一定，
我告诉你不一定。
还有另外的道具，
还有另外一个道具，
我的右手是一块披萨，
我右手是有一块的披萨薄饼，
当然这个披萨是假的啦，
当然是幅相啦，
但是我们给它当作是真的披萨，
我将它当成一个真的披萨，
这个披萨是刚刚烤好的，很热乎乎，很香喷喷的，
这个薄饼是刚刚是焗好，是香喷喷的。
我的左手也是一个披萨，
我左手也是一个薄饼，
但是这是一小口很小的一小片的披萨，
只是很小块的一啖那么多。
如果这一大块的披萨是刚烤好热乎乎香喷喷的，
如果你大块的这个薄饼刚焗好是香喷喷的，
这一小口的披萨是冷的很硬的，而且还脏兮兮的，
而且另外那边的小的就是冰冷的，而且是硬的。
如果你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现在肚子有点饿的话，你想吃哪一块？
如果你早上还没吃早餐，但现在时候你肚饿，你想吃哪一块？
肯定想吃这一块吧，
那肯定是右手边的块，
但是我告诉你不一定，
但是我告诉你也都不一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等一下再讲，我们先看圣经。
让我们先看圣经，
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第15章，
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12章，
我们要看第15章的41节到44节，
我们看12章的41节至44节。
翻到之后，请大家听国达弟兄来念这几节的经文。
马可福音12章41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些财主往那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银，就是1个大银。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也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了入去。
这是一段很简短的故事。
这个是很简单的故事，
这段故事也记载在路加福音21章1到4节，
也都是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2章。
虽然这是一段很简短的故事，但是这个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主耶稣的教导。
虽然这段是很简单的短的故事，但是有耶稣基督很重要的教导，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学习，都需要来遵守，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来学习来遵守。
在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说耶稣在看众人怎样偷钱入库，
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耶稣坐在这个银库看众人是怎样来投钱，
偷钱入库，这个
投钱入库，
这个入库的库是奉献箱，相当于今天的奉献箱，当时叫现金箱。
这个库呢就是好像今天的奉献箱，就是投钱奉献的地方，
是放在圣殿的妇女院的，
就是放在这个圣殿里面的妇女院那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圣殿的最外围叫外邦人院，
我们知道在圣殿这个外头外围叫做外邦人院，
也就是说外邦人只能进到这里，
就是说外邦人只是去到那里，
再进去是妇女院，再进去是叫内院，
再入一点就叫做妇女院，再入一层就叫做内院。
那犹太人的妇女只能够进到妇女院，
犹太人的妇女只能够去到妇女院，
只有犹太人的男子才可以再往里进到内院，
只有犹太人的男丁才可以去到内院， 堆入边。
那在这个妇女院里面就放着有13个现金箱，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奉献箱。
就在这个妇女院里面放着13个现金箱，即是现在的奉献箱。
那无论是男子女子都可以往这13个现金箱里面投他们的奉献。
所以无论是男子女子都可以在这13个现金箱里面去投放他的奉献。
那当时大家往里面投钱的时候都是公开的，
当时大家在投钱都是公开的。
如果你在旁边看的话，基本上可以看到人家投进去多少钱。
如果你在旁边去看的话，基本上你可以知道那个人来投放多少钱，
因为他们投的是现金，
因为他们投的是现金。
不像我们今天都开支票，一个信封装起来谁也不知道投了多少钱。
就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写支票信封没人知道是投多少。
那耶稣就在那里看这些的人怎样投钱入库。
耶稣就在那个地方看人家怎样投钱入库。
他看人家怎样投钱入库，不是说是看这些人以什么样的姿势来投钱。
他看人家去投钱入库，不是看他用什么动作来投入去。
不是说看这些人是钱一投进去就走呢，还是怎么样子。
他不是说看下这个人是将钱投入去就走，或者是他有什么动作，
而是在看这些人来往里投钱到底投进去多少钱。
他就是要看这些人来投钱要投进多少钱。
他就发现有一些有钱的人往里投进去好多钱。
他发现有些有钱的人在里面投放好多钱。
圣经里面说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
圣经说有些财主在里面投放若干的钱。
那财主就是有钱人了，
财主就是有钱的人。
若干的钱的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大数额的钱。
若干的钱就是说一个大的数目。
他也就是说他看见很多有钱人往里投了很多的钱。
他也在他眼里面见到有钱人在里面投放很多钱。
这个时候他也看到有一个寡妇，比较穷的一个寡妇走过来。
在这时候他见到一个寡妇，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寡妇。
这个寡妇往里只投了两个小钱。
这个寡妇只在里面投了两个小钱，
就像今天我给大家看的两个小硬币，
就是好像刚才我给大家看的两个小硬币。
当耶稣看到这样的情景之后，他就对他的门徒有一些很重要的教导。
当耶稣见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就有很重要的教导向他的门徒。
我们这里要特别注意，
我们在这里也都特别的注意。
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对门徒有很多的教导。
在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对门徒有很多重要的教导。
通常那些的教导都是这样的情况，
通常的教导都是这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情况呢？
在什么情况呢？
耶稣对众人教导完或者讲完比喻之后，这些门徒不理解，他们主动来问耶稣这是什么意思。
在当耶稣对众人教导用的比例的时候，但是门徒不明白，他们先来去问这个夫子怎么去解。
或者耶稣行了一些神迹奇事之后，这些门徒刚好在边上，耶稣就对这些门徒进行教导。
或者是当耶稣刚刚行完神迹奇事的时候，门徒在他身边，他们就来去教，耶稣就教导这些门徒。
或者有些时候耶稣跟门徒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特别教导这些门徒。
或者有时候耶稣与门徒单独一起的时候，就去教导他们。
但是这个故事里面不一样，
但在这里不一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耶稣看到这些人奉献的钱之后，就把这些门徒给叫过来。
在耶稣见这些人奉献之后，才将门徒召集过来。
43节讲得很清楚，耶稣叫门徒来说，
43节说耶稣叫门徒来说。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教导是耶稣专门把门徒叫过来的，可见这个教导对这些门徒来说很重要。
就是说耶稣的教导就是专门向这些门徒，可见这个教导对门徒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对今天我们的每一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非常重要。
我们都需要来知道他的教导是什么意思，
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那个教导的意思是什么。
这里面有三点很重要的属灵的教导。
这里有三点属灵的重要的教导。
第一点，
第一点，
在耶稣的眼里，
在耶稣的眼里，
对于这些人的奉献，
对于这些人的奉献，
其实他不看他们奉献了多少。
其实耶稣不是看他们奉献多少，
他是要看他们奉献完之后剩下多少。
就是见他们奉献完之后剩下来有多
少，奉献完之后剩下少的就是奉献多的，
当奉献完之后他剩下来少，即是说他奉献的比较多，
何以见得呢？
何以见得？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看得很清楚，那些有钱人奉献了一大笔的钱，
耶稣很清楚见到有钱的人奉献大笔的钱，
而这个寡妇只奉献了两个小钱，
而这个寡妇只是奉献两个小钱，
谁奉献的多谁奉献的少看得很清楚，
哪个奉献的多哪个奉献的少很明显，
可是耶稣却告诉他的门徒说，这穷寡妇投落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但是耶稣说这个寡妇投入去这个钱库里面的比众人的都要多，
他的意思说这两个小钱比这一大笔的钱更多，
为我来说你的小的银钱比你大笔的钱还要多，
这两个小钱怎么可能比那一大笔的钱更多呢？
这两个小的钱怎么可以比这个大笔的钱更多了？
耶稣做了解释，
耶稣做了解释，
他说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耶稣说这些有钱的人将他们多余的将这些大笔的钱拿出来奉献，但是这个寡妇将他本身不足将他养生的钱都拿出来奉献，
这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虽然这些有钱人献了很多的钱，
所以这些有钱的人奉献很多的钱，
但是他们是他们所积攒下来的很多钱里面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所奉献的就是攒下来很多钱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他这一个部钱奉献完之后他还剩下很多，
为我来说他将这把钱奉献出来之后他仍然有很多很多，
可是这个穷寡妇虽然只奉献了两个小钱，但是他奉献完之后他就一无所有了，
这个穷寡妇虽然奉献两个小银，但他奉献之后他就一无所有了，
也就是说这个穷寡妇剩下的很少一点都没有，所以他比那些剩下很多的人要多，
就是说这个穷寡妇剩下来的没多少，但是这穷这富有的人才很多，所以他奉献比他们更多，
也就是说在奉献这件事情上面耶稣看的不是他献多少，而是他献完之后剩下多少，
所以在奉献这个事情耶稣所看的不是说他奉献多少，而是看他奉献之后他剩返多少，
剩下少的就是奉献多的，
剩下来少的就是奉献的多，
这个穷寡妇一点都没有剩下，那他的奉献就是最多的，
这个穷寡妇奉献之后一无所有，所以奉献是最多，
不光在当时是最多的，
不单止是当时最多，
历史历代以来这个穷寡妇的奉献也是最多的，因为他一点都没有剩下，
在历世历代所奉献的这个寡妇都是奉献最多的，因为他已经是一无所有，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点很重要的属灵教训，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重要的教导，
在你奉献的时候神不看你献多少而是看你剩多少，
在你奉献的时候神不是看你奉献多少而是看你剩下多少，
所以你如果要做笔记的话笔记上面的这一点有一个字没有写上，
在你做笔记的第一点有个字没写上，
神不看你献多少而是看你剩多少，
就是说神不是看你奉献多少而是你剩下多少，
可能你会问，
可能你会问
神干嘛要管我剩下多少，
神为什么要理我要剩下多少，
我把献上去的那些用在神国的施工上面就可以了，
我将我所奉献的用在神国里面就可以了，
他干嘛要管我剩下多少，
他为什么要理我要剩下多少，
其实圣经教导我们，
其实圣经教导我们
神很看重你剩下多少，
神是很看重你剩下多少，
因为你剩下多少大致上可以说明你为神 为自己保留了多少是不给神的，
你剩下多少大概可以看到你为自己保留多少而不给神的，
神要看你有没有为你自己保留而没有愿意献给神，
神看你是不是愿意为自己保留而不愿意献给神，
他要看的是你这样的心，
神要看你这样的心，
你剩多少可以看出你的心，
你剩翻多少睇出你嘅心。
我们都知道《创世纪》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在《创世纪》，我们知道一个很出名的故事，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
神要让亚伯拉罕把他独生的儿子献给神。
神要亚伯拉罕将他独生的儿子来献给神。
当神看见亚伯拉罕愿意献给神的时候，
当神见亚伯拉罕愿意将他独生子献给神的时候，
神叫他停下来。
神叫他停低。
也就是说，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事实上就没有献。
其实就是亚伯拉罕都没献。
但是神知道他愿意献，
因为神知道他愿意献，
神就非常的喜悦。
神就非常的喜悦。
神跟他说，
神对他说，
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耶稣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你剩下多少，说明你留下多少给自己，可能不给神。
你剩下多少，可能你要留低多少，几多是不给神。
神要看你剩多少，是要看你对他的心。
神要看你剩多少，是看你的心。
他盼望看到我们都有为主无所留，为己无所求的心。
他要看的就是为主无所留，但对自己无所求。
当然你可能会说，那我把所有的都献给神，那我吃什么啊？
当然你说，我将所有的奉献给神，我吃什么呢？
那我还有养家，还要养孩子，那怎么办呢？
我还要养家，养我家的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
但是不要忘了，
但不要忘记，
神看重的是你那个心。
神所看重的是你的心。
事实上，主耶稣在这一段的教导当中，
事实上耶稣基督在这个教导当中，
他没有跟那些门徒说，你们都要像这个穷寡妇一样，把你一生养生的钱都献上。没有，
耶稣教导没有对这些门徒说，你们都要好像这个穷寡妇一样，将你所有的养生的都要奉献出来。
他要看的是你的心，
他要看的是你的心。
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
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
养家糊口是神给我们的责任。
养家糊口，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
我们尽自己的责任，养家糊口这件事情做好，其实也是神的施工。
我们尽责任，养家糊口，尽这件事，也都是神给我们的施工。
但是神要看你的心，
但是神要看你的心。
当神叫你把这一部分要献上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献上？
当神说我要你一部分来，这部分来奉献的时候，你愿不愿意？
当神把这部分留在你，留给你养家糊口的时候，
当神将另外一部分留给你养家糊口的时候，
你是不是心里很清楚这是神留给你的？
你心里面是不是还清楚这部分其实都是神留给你？
所以你不会浪费，
所以你不会浪费，
你不会奢侈，
你不会是奢侈。
当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也愿意献上，这是神所要看的心。
就是当有一天要需要的时候，你都能够愿意奉献，神就是看这个心。
另外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
虽然这里这个教导讲的是金钱的奉献，
这个教导好像只是讲金钱的奉献，
但这一个教导也同样适合于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奉献。
这个教导也都适合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奉献。
除了金钱的奉献之外，
除了金钱的奉献，
我们还有我们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资源。
就是时间也都是重要的资源，
还有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很重要的资源。
就我们的聪明才智，这个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重要的资源。
神也同样看重我们在时间，在心思意念上面的奉献。
神也都是非常看重这个时间和我们的心思意念。
当大卫做了以色列王之后，
当大卫做了以色列王之后，
他建了有他自己的王宫，
他将自己为自己做了自己的王宫。
他当他住在王宫里面的时候，
当他住在自己的王宫里面的时候，
有一次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突然之间有一天他想起一件事情，
讲了一句话，
讲了一句话，
他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
看啊，我住在香柏树的宫中，神的幔 的约柜仍然在这个幔子里面。
虽然神给他有很美的宫殿他可以住，
虽然神赐给他有一个很美的宫殿他可以住，
但是他的心思意念当中装满了神，
但是他心思意念里面来装满神。
所以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在神的面前有很美的祷告，神也赐福给他。
当他讲完这个说话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有好好的祷告，神又赐福给他，
给他有宝座之约，
神给他有个宝座之约。
因为他的心里装满了神，这是神所看重的，
因为他心里面装满神，这个是神所看重的。
我们除了金钱奉献之外，
我们除了金钱的奉献，
在我们的时间上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我们是不是心里面也装满了神？
在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已经亦都是装满给神，装满神？
很多人可能都很忙，
或者我们很多人都很忙，
可能不太常常会说没有时间读圣经或者祷告或者来参加教会的侍奉，
可能不会说我没有时间来读圣经或者是常常祷告回去教会很多的事工。
但是你在讲完这句话之后晚上回家是不是有时间看电视剧呢？
但是你这样讲完这个说话，你回家还有很多时间去看电视，
是不是有时间回家看春节晚会呢？
或者还有很多时间回去看这个春节晚会呢？
你可能常常很忙，早上起来要赶去上班，没有时间祷告；晚上很累了，也没有时间祷告。
是不是你朝早起身很忙，很赶时间，没时间来去读经祈祷，但是晚上黑回家也都是没时间呢？
但是是不是有时候你跟人家打起电话来，一打一个小时，东家长西家短，聊很多呢？
但是你有时候打电话同人家聊天的时候，一讲就一两个钟头，东家长西家短呢？
神要看你的时间，你的心思意念有没有他。
神要看你的时间，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有神。
他要看你剩下多少，
他要看你剩饭几多。
如果你很忙的话，你仍然可以抽出时间祷告读经侍奉他，神会很喜悦。
如果你真的很忙的时候，你仍然有时间剩饭出来读经祈祷，这个是神所喜悦。
因为你没有为自己留下太多的时间，
因为你没有为自己留下太多的时间。
盼望我们都可以记住当你奉献的时候这一第一点很重要的教训，
请大家都要记得，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第一点都是要我们记得，
神不看你献多少，而是看你剩多少。
神不看你献多少，而是看你剩下多少。
还有很重要的第二点，
还有重要的第二点，
神不光看你的绝对值，更看重你的相对值。
神不会看你的绝对值，而是看你的相对值。
也就是说你奉献的是100块还是1块，他不是特别看重。
在话来讲，你奉献的100元或者1元，这个不是他最看得最重要的。
他更看重的是你这100块或者这1块在你所拥有的这个资源当中占几%。
他所看你的是你投这个100元，同埋你投呢100元喺你所拥有嘅占嘅%。
那些有钱人奉献了一大笔的钱，
呢啲有钱嘅人奉咗一大笔嘅钱，
可能只是占他们奉献的10%，
或者系佢哋奉献嘅系佢哋所赚翻嚟嘅10%。
这一个穷寡妇奉献了2个小钱，
但呢个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
可能事实上是占他的100%。
事实上系占据佢嘅100%，
所以100%。比10%多10倍，
所以100%比10%是多10倍。
神很看重这个相对值，
神是看重这个相对值。
这里很有意思的是说这个穷寡妇有2个小钱，
这个讲得很有意思的，就说这个穷寡妇有2个小钱。
如果这个穷寡妇没有把2个小钱都献上，而是献一个另外一个放口袋里晚上吃饭用，有没有人会责怪她？
如果这个穷寡妇他没有将2个银钱放入去，而投一个留下一个晚上吃饭，有没有人会责怪他呢？
我猜想不会有人责怪他，耶稣也不会责怪他，甚至会称赞他。
我相信没有人会责怪他，耶稣也不会责怪他，甚至还要称赞他。
因为他两个拿出一个，那是50%的奉献，
但他有两个拎了一个，就是50%的奉献。
可是为什么这个穷寡妇把两个，明明他没有什么剩下的呢，把两个全都拿上呢？
但是为什么这个穷寡妇他明明没有剩下的了，他都要将这两个来去投入去呢？
那是他完全100%为了向着神的心意，
这个是他100%完全的向着神的心。
神要看的是透过你的相对值看你的心，
神要看你的相对值看你的心。
这也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的一贯的教导。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教导的时候教很多地方教导奉献是奉献多少
啊，圣经有很多地方的教导叫我们奉献，奉献多少呢？
奉献十分之一，
是奉献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10%，
就是10%。
哎，他为什么没有说奉献1块或者2块或者100块，而是要说10%呢？
为什么没有要求啊？奉献1元、100元、1000元，还要奉献10%呢？
10%是一个相对值，
这个10%是一个相对的值。
神更看重的是那个相对值，
神更加看重的是相对值。
所以盼望我们都要记住这很重要的第二点。
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记得重要的第二点，
神不光看你的绝对值，更看重你的相对值。
神不单止看你那个相对值绝对值，而是看你的相对值，
更看重你的相对值，
更加看重你的相对值。
我们这里要特别注意，
所以我们是特别的注意。
虽然我们说奉献10%，奉献10%，
所以我们是奉献10%，
严格来说，这个10%不叫奉献。
严格来说，这个10%不是叫做奉献。
这个10%叫做如数奉还。
这个10%其实是如数的奉还。
如数奉还给神。
如数的奉还给神。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
因为圣经教导这个10%就是耶和华的，
这10%是当纳的，
这个10%是当纳的。
你把这10%拿出来是如数奉还，
你将这个10%拎出来就是如数的奉还。
10%是相对值，
10%是相对值。
神很看重这个相对值，
神看重这个相对值。
事实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交钱是按10%来算的。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付钱都是以一个百分比来去比的。
买东西交商品税是按10%的
啊，我们买东西来去交税都是说这个10%的。
再过一两个月我们都要交税了，那个个人所得税也是按10%的。
我们再过一两个月我们都要报税，我们个人的收入税也都是按照你的收入的10%的。
你买那个互惠基金投资看那个能不能赚钱也是看10%的。
你买那个为基金那个投资能不能赚钱也都是看这个10%。
所以10%很重要，
所以10%很重要，
相对值很重要，
相对值。
当你奉献的时候，神不光看你的绝对值，更看重你的相对值。
所以当奉献的时候，神不是看你的绝对值，而是看你的相对值。
我今天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强调这个相对值？
我今天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强调这个相对值呢？
我是想告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想要告诉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工资很高，你每个月的奉献也很高，
如果你每个月工资很高，你的每个月的奉献也都很高，
很好
很好。
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你要去算算你的相对值，
你要计算一下你的相对值。
如果你的工资收入都很低，你的奉献也很低，
如果你的收入很低，你的奉献也都很低，
你也不要太难过，
你都不需要太难过。
你那100块钱的奉献的相对值可能比别人500块钱奉献的相对值更高。
如果你这个100元的相对值或者别人的奉献的500元的相对值，
在神的眼中你比那500块奉献的更多，
在神的眼中你比这个奉献500元的重要多。
不光是金钱的奉献，时间上面的奉献也一样，
不单止金钱的奉献，时间上的奉献也都一样。
如果你的儿女都长大了家务方面也比较轻松，
如果你的儿女都长大了，家里的家务事务都很轻松。
如果你已经退休了，时间可能更多，
如果你退休了，你的时间或者更加多，
你自然要多花一些的时间在读经祷告和教会的施工上。
你自己应该要用多的时间祷告读经，用更多的时间在教会的侍奉。
当然我不是说如果我小孩很小，我工作很忙，我就可以不读经不祷告不参与侍奉了。
当然我意思不是说我工作时间很忙， 我儿女好细，我就唔读经、唔祈祷、又唔侍奉。
如果你小孩很小，工作也很忙，你仍然可以抽出一部分的时间用在读经、祷告、亲近神和侍奉上面，神会非常喜悦。
如果你工作好忙，你嘅儿女亦都好细，喺啲咁繁忙，你仍然抽时间嚟读经、祷告，又喺教会侍奉，呢个神所喜悦嘅。
因为神看重的是你的相对值，
因为神所看重的是你的相对值。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说哎呀，我现在要付房贷，要养，要儿女，要上大学，所以我没有什么钱剩下的，奉献不了太多。
就是说，哎，我现在又要这个房屋的贷款要付，儿女要上大学，我剩下的钱不多，我奉献的又比较少。
也不要说我现在小孩很小，工作很忙，所以我不太有时间读圣经祷告。
亦都唔可以咁话，我而家工作好忙，儿女又细，我冇乜时间嚟奉献。
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就可以好好的奉献。
其实我哋每一个人而家就可以好好奉献。
因为神看重的是你的相对值。
因为神所看重嘅系你嘅相对值。
你赚得少，按相对值奉献，神照样喜悦。
你收入少，按照呢个相对值，你奉献得少，神亦都非常。
你很忙，但是你挤出一些的时间读经、祷告、参与侍奉，虽然没有别人时间那么多，神照样喜悦。
所以你好忙，你嘅儿女又细，你能够抽时间又读经、祷告、侍奉，呢、这个时间系神所看重嘅，亦都非常好。
因为神看重的是相对值。
因为神所看重嘅系相对值。
有一个牧师在有一次讲到讲奉献。
有个牧师有次讲到讲奉献，
讲完之后他就呼召，
讲完之后他有个呼召，
他说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你们谁如果有两辆车子愿意奉献一辆在神国的施工上面的，请举手。
他说哎，你当中有哪个人有两部车，他愿意奉献一部车在神的工事工里面去工作，
就有几位弟兄就举起手来了，
就有几个弟兄举起手了，
其中包括一位穿得破破烂烂比较贫穷的一个弟兄，
就是包括一个着得是不光鲜比较贫穷的弟兄，
牧师很受感动，
牧师很受感动，
他继续呼召，
他继续的呼召，
他说你们如果当中有100万的愿意拿出一半奉献给神国施工的，请举手。
如果你们有100万的愿意拎100万拎
拿出一半
一半的愿意的举手。
然后那几位弟兄，包括那位很贫穷的弟兄也举手了。
这些所有的有几个弟兄，包括这个很贫穷的弟兄也都举手。
牧师接着呼召。
牧师继续的呼召。
他说你在座的，如果你哪怕只有1块钱，也愿意拿出一半奉献的，请举手。
就是说你最当中的哪怕只有1元，你能够拎一半出来奉献的，也都可以举手。
然后那些弟兄又举手了。
那些弟兄又举手了。
但是那位比较贫穷的弟兄没有举手。
这个贫穷的弟兄他就不举手。
牧师就很纳闷。
这个牧师就很纳闷。
有一辆车子有100万都愿意拿一半来奉献，为什么1块钱不愿意拿出来奉献呢？
就是说有两部车愿意拎一部出来，有100万拎一半出来奉献，他都愿意，为什么只是1元他又不愿意呢？
结束之崇拜结束之后，牧师就是问，就是问那位比较贫穷的弟兄。
聚会结束之后，牧师就去问那个贫穷的弟兄，
问他为什么？
问他点解？
那个弟兄说，
那个弟兄话，
车子我没有，100万我做梦都想不到，举举手也没关系。
我车我又冇，100万我发梦都未谂过，我反正都冇嘅，嗰日手冇乜所谓。
但是我今天刚好口袋里有我净剩的1块钱，
我哋今日我啱啱喺个袋里边有1元。
我真舍不得拿出来，
我真的不舍得拿出来奉献。
再说了，神有那别人奉献100万100万的，也不在乎我这1块钱。
最加上人家愿意奉献100万100万有车，都不在乎我这一半的1元。
这个弟兄忘掉了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弟兄忘记重要的一点，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里，
他这1块钱拿出来一半奉献，跟别人100万拿出一半来奉献，同样宝贵。
在他口袋里面这1元愿意拿出来奉献一半，和这些有100万愿意拿出来一半的，价值是一样。
因为神不光看你的绝对值，更看重你的相对值。
神不看重你的绝对值，是看重你的相对值。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
有弟兄姐妹可能会说，
有弟兄姊妹或者会说，
我奉献出去别人能看到，
我奉献出去人家会看到，
但是我从来不告诉别人我有多少收入，
但我从来不告诉别人我有多少收入，
我也从来不告诉别人我有多少空余的时间，
我又从来不告诉别人我有多少空余的时间。
他们怎么算得出来我的相对值，我的奉献的相对值是多少呢？
我唔话俾你听，佢哋计算出嚟我奉献嘅相对值有几多呢？
他们怎么知道我奉献完之后还剩多少呢？
佢哋又点知道我奉献之后我剩翻几多呢？
弟兄姐妹不要忘了，
弟兄姐妹唔好忘记，
在圣殿奉献的时候，耶稣看到这些人奉献了多少？
喺圣殿嘅奉献，耶稣系见到佢哋奉献多少？
耶稣知不知道这些人还剩多少？
耶稣知唔知道呢啲人有剩翻几多？
耶稣知不知道这些人的相对值是多少？
耶稣知唔知道佢哋嘅相对值系几多呢？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冇话，
但是我们都知道。
但我哋知道，
耶稣知道他们还剩多少。
耶稣系知道佢哋剩翻几多。
虽然他们，耶稣只看到他们献了多少。
虽然耶稣呢度话系见到佢哋奉献几多，
所以他，但是他是全能全知的神，他也知道他们还剩多少。
因为耶稣是全能全知的神，所以他也都知道他们剩下多少，
他也很容易算得出他们奉献的相对值是多少，
他也都很容易能够计算到他们奉献的相对值是多少。
对于我们今天的奉献，
对于今天我们的奉献，
神很清楚知道我们献完之后剩多少，很清楚知道我们奉献的相对值是多少。
神是清楚知道我们奉献之后剩下多少，我们所奉献的相对值是多少，
甚至连你忘掉的那一部分他都知道，
甚至你不记得的那部分都知道，
你的加班费，
你的加班费，
你放在银行里面存款的利息，
你
他都知道，
在银行里面的利息他都知道。
所以让我们记住这很重要的第三点，
让我们记得这重要的这三点，
你有多少神比你更清楚，
你有几多神比你更加清楚。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别人不知道我有多少，
所以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你有几多，
所以就可以随随便便，
就可以随随便便，
别人是不一定知道你有多少，
别人不知道你有几多，
那不重要，
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神比你更清楚，神知道，
重要的就是神比你更清楚，他知道。
所以我们不要自欺，也不要欺哄神，
我们不要自欺，也不要欺哄神，
也不要存侥幸的心理说别人不知道，
又不要存一个狡辩的心，人家不知道。
但是要知道你有多少神比你更清楚，
你要知道你有几多神比你更清楚。
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账的，
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要交账，
你算的账跟神所知道的账不一样，我们要交代的，
你所算的账簿和神所算的账簿不一样，我们要交代。
马上就要快报税了，
很快就要报税，
加拿大的税务局提醒每一个人，
加拿大的税务局提醒每个人，
如果我们在报税的时候有虚报的情况，后果很严重，
就是当我们报税的时候有虚报的情况，这个后果严重，
不光要补齐所欠的税额，
不单只要补回你所欠的税额，
还要交罚款和利息，
要交这个罚款和利息，
而且是有明显的逃税的情况，
如果是有些明显的逃税的情况，
最高罚款可以达到200%，
最高的罚款是200%，
包括最高可能会判5年的刑，
包括最多可能会判刑5年。
这两天我到网上搜索了一下，
早几天我在网上去搜集一下，
最近有一个女的被判了2年差1天，
最近有一个女的判了
2年
还差1日，
就算两年了，
当快两年了，
然后还有罚款，
就要罚款，
后果很严重，
后果严重，
这是欺骗税务局的后果，
这个是骗取税务局的后果。
如果我们欺哄神的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我们欺哄神的结果就不堪设想。
所以盼望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都记住这很重要的第三点，你有多少神比你更清楚，
所以盼望我们奉献的时候你有多少神比你更加清楚。
马可福音12章这个关于穷寡妇奉献的故事告诉我们，
马可福音12章耶稣教导我们有关这个穷寡妇的奉献，
对于你的奉献，神不看你献多少，而是看你剩多少，
神看重你的奉献不是你献多少，而是你剩下多少，
神不光看你的绝对值，更看你的相对值，
神不单止看你的绝对值，而且要看更加重要的看你的相对值，
而且你奉献的时候你有多少，神比你更清楚，
而且你奉献 你其实你有多少，神比你更加清楚。
所以现在大家大概知道为什么说这100块钱不一定比这2个硬币多，
所以大家都应该知道，头先我话呢一百蚊并一定比呢两个银钱更加多。
因为你奉献这两个硬币奉献完之后，可能你剩的很少了。
或者你将这两个硬币奉献完之后，你所剩的无几，
可能你的收入很低，你这两个硬币的相对值比这一百块钱的相对值更高。
或者你的收入很低，这两个硬币的相对值比这个一百元的奉献的相对值更加高。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在神的眼中，这两个硬币比这一百块钱更多。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神的眼中，神看这两个硬币比这一百蚊更多。
因为神看重的是你的心，
因为神所看重的是你的心。
你这两个硬币的奉献的心，可能在神的眼中比那一百块钱的心更宝贵。
你或者这两个硬币的奉献的心比这个奉献一百蚊的心更加宝贵。
现在需要再来讲讲这个披萨的故事。
现在就要来讲这个薄饼的故事。
十年前有一天下午四点钟，
有一个下午四点，
我正在上班，
我正在这里上班，
接到我刚刚读一年级的儿子的电话。
我刚在收到刚才读一年半的儿子的电话。
我儿子在电话当中跟我说，
我儿子在电话对我说，
他说爸爸你赶紧回家。
我爸爸你真的赶紧回家。
我说什么事情了？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我从学校里面给你带来一块很大很好吃的披萨。
我在学校带回来一块很大块很好吃的薄饼给你吃。
他说你赶紧回来吃吧。
他说你快点回来吃。
我说好，我说我下班了我就回来。
我说好，我下班我就回来，
我就把电话挂了。
我就将电话挂了。
不到五分钟，
不到五分钟，
我儿子又打电话给我。
我儿子又打电话给我，
他说爸爸你怎么还没回来啊？
他说爸爸你为什么还没回来？
你赶紧回来吧，
你赶快回来，
我给你带来一块很好吃很大的披萨。
我将你带回来一个很好吃很大块的披萨。
我听他这么说，那我就赶紧回家。
我听他这么说，我真的回家。
我门一打开进去，
我门一打进去，
我儿子就从我就向我跑过来。
我儿子就向我跑过来，
他说爸爸我给你带来一块很大很好吃的披萨。
哎，爸爸我将带回来很好吃很大块的披萨给你。
我说披萨在哪呢？
我说你个薄饼。
他说披萨在这里。
我说薄饼在这里。
我说早已在哪？
我说薄饼在哪？
他说包好的。
我包好的。
然后我就一层一层一层把那个餐巾纸给打开，
我就一层一层一层将个餐巾纸打开，
然后里面果然有一块很大的披萨，像这么大。
果然的有一块很大块的披萨，就是这么大。
那个披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
这个披萨是过了好几个小时，
已经冷了硬了，
又冷了又冻了，
而且用那个餐巾纸包的时候是湿的，这个时候上面还粘着一些餐巾纸的那个纸屑。
那个包的纸巾当时还是热的湿的，现在捏开还有黏着的纸巾。
我儿子跟我说，
我儿子对我说，
他说这个爸爸这个披萨很好吃，你赶紧吃吧。
他说这个仔对我说，你爸爸这个披萨好吃，你立即吃。
我看了那个披萨冷的硬的，
我给那个披萨要冻要硬，
上面有餐巾纸粘在那上面的那个纸屑的，
上面终于气质的餐巾的纸，
而且可能他包的时候那个小手脏脏的，还有点脏脏的。
我这个包的时候手都没洗，可能污糟的。
但是我突然想到，
对之间我想到
一个五六岁的小孩，
一个五六岁的小孩，
在上小学一年第一天的披萨 day，
当个小学一年班第一日的披萨 day，
每个小孩一人一块披萨，
每个小孩子每人一个薄饼。
我儿子很喜欢吃披萨，
我儿子好中意食薄饼。
每个小孩都在吃他们那一块披萨，
每个儿子小孩子都在食佢自己个薄饼。
我儿子在吃的时候突然想到，哎呦，爸爸也喜欢吃披萨。
当我仔食嘅时候，突然谂起，哎，我爸爸都好中意食，
我得留一块拿回家给他吃。
我就留翻一块俾爸爸食。
可能他在吃的时候，可能在想，哎呦，这一块留给爸爸吧。
佢食嘅时候或者呢一块或者留俾爸爸，
但是看到旁边人还在吃，
你见到旁边人仲系食，
可能忍不住又要再咬一小口，
然之后咧忍唔住又咬多一口，
但咬的时候又在想，哎哟，那等一下就没了，爸爸也想吃，
或者我再咬多一啖可能冇啦，爸爸冇得食。
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很喜欢吃的披萨，从口中留下一块带回家给爸爸吃，我是不是感动？
一个好中意食披萨嘅一个五六岁嘅小孩子，喺佢口中留翻一啲啲，呢个做爸爸嘅咪好感动。
所以我就把这一小片披萨吃下去了。
所以我就将呢一小块嘅披萨就食落去啦。
吃完我儿子问我爸爸好吃吗？
食完之后呢、这个仔问我爸爸好唔好食啊？
我说很好吃。
我话好好食。
我说很好吃是真心话。
我讲嘅好好食系真心话，
不是应付他。
唔系应付佢。
十年来，我跟在座的很多人都吃过这么很香的披萨，吃过很多次。
在十年之后我都吃过，跟大家人都一样吃过这么大块香喷喷的披萨，
但是这十年来再也没有机会吃这一片披萨了。
但是在这个十年来我最没机会再去吃这个这么大块
披萨。在我的心中这一小片的披萨是最好吃的，
在我心目中最好吃的披萨就是这么大块的披萨。
这代表了儿子对父亲的心，
这个代表了儿子对父亲的心。
我们做父母的看重儿女的心，
我们做父母的看重儿女的心。
我们天上的父也看重我们的心，
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看重我们的心。
你所奉献的那两个小钱，
你所奉献的两个小钱，
你所奉献的那一小片的披萨，
你所奉献的那细块的薄饼，
虽然可能绝对值没有别人多，
可能这个绝对值没有别人多，
但是相对值可能比别人多，
但相对值比别人多，
在神的眼中仍然非常的宝贵，
在神的眼中非常的宝贵。
所以盼望神可以帮助我们，
盼望神帮助我们，
我们无论在金钱在时间上面的奉献都可以向神无所保留。
我们在无论金钱的奉献或者时间的奉献
也让我们透过
无所保留，
也让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记住，
也都透过这个故事让我们记得，
在神眼里，
在神眼里
他不看你献多少，而是看你剩多少，
他不会看你奉献多少，是看你剩下多少。
他不看你，他不光看你的绝对值，更看重你的相对值。
他不单止看你的绝对值，更加重要的他是看你的相对值。
也让我们都记住，
让我们也都知道，
你有多少神比你更清楚，
你有多少神比你更加清楚。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